第三篇，基督徒至完全的实行美德三。读经，雅各书一章13-27节，对雅各书的平衡观点。我们研读保罗的著作和有关的生命读经以后，没有疑问，将受影响而领受神经纶的亮光，并且厉害地喂着神的经纶。但是，我们可能不注意我们的行为，或忽略基督徒实行的完全。因此，我们需要雅各书的平衡。路德马丁曾说，雅各书是一卷稻草书信。路德这样说，实在有失公平，并且不正确。我们应当晓得，保罗的著作启示出神的经纶后，神把雅各书摆进来。这是在主后397年迦太基会议中才被完全承认的新约七卷书之一。在此之前，这封书信是否该算为圣言的一部分，尚未确定。最终，雅各书被公认为圣经的一部分。平衡的话，雅各书显著的特点乃在于指明我们可能在神的经纶上很刚强，但在个人日常生活中，在基督徒的行为上却还不齐备完整。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能见证说，我们已经看见神经纶的意象，并且我们绝对为着这个意象。然而，我们还需要注意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某弟兄可能轻易向妻子动怒，某姊妹可能对待丈夫的态度不合宜，这样那位弟兄和那位姊妹都还没有齐备，也不够完整。这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我们需要雅各书平衡的话，厉害的警告。雅各书除了给我们平衡外，也是一个厉害的警告。一个人可能非常敬虔，却不清楚神新约经纶的意象。从召会历史来看，雅各以敬虔生活闻名。根据记载，雅各花许多时间跪着祷告，以致两个膝盖都长了茧。雅各的确是个敬虔的人，祷告的人，他的书信强调祷告。虽然如此，雅各可能并不清楚恩典与律法的分别，那就是说，他可能没有清楚看见神的经纶。他的著作暗示这种光景。然而，他的书信特殊且显着地论到基督徒的行为，并强调基督徒实行的完全。因此，雅各在一章4节指明，信徒应当齐备完整，毫无缺欠。我们该公平地指出，雅各书是给我们平衡和警告。我们需要这卷书，否则圣言中便会有漏洞、缺失。重要的是，我们对于雅各书不可持不平衡的观点，一面我们要看见这封书信指明雅各可能缺乏对神经纶清楚的看见，另一面本书指出需要有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新约的27卷书中有14卷是保罗写的，保罗的书信是论到神的经纶，这经纶是重要而关键的。但是要执行神的经纶，我们需要基督徒实行的完全。这意思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可以随便。我们可以用在军中当兵的人为例来说明这事。当兵的人主要的职责在于为国征战，但一个当兵的人要做个好战士，就需要有正当的日常生活。同样的，我们虽然是神经纶的精兵战士，我们仍需要在日常基督徒生活中齐备完整。雅各书的地位可由这卷书在新约各卷书的排列中所占的次序表明出来。雅各书乃是紧接在保罗的14封书信之后。保罗的书信从罗马书到希伯来书都是论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的经纶。我们可以把这些书信比作一座建筑物主要的入口，而雅各书则可以比作这入口旁边的小门。虽然保罗书信的入口相当关键，但我们还需要雅各书这扇门，基督徒生活平衡的重要性。雅各书对于一般基督徒生活不平衡的人是一种平衡。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 你可能完全是为着神的经纶，然而，在你个人日常的生活中，你在说话形式上可能非常短缺，你在许多事上可能缺少智慧。你虽然是一个好战士，为着神的经纶征战，但是你的日常生活可能不齐备，不完整。你可能不十分信靠神，也不为你的需要向他祷告，因为你在大事上很好，但在一些实际生活的事上有缺欠。你的基督徒生活就需要平衡。雅各书给我们的第一项乃是这不可或缺的平衡。我们已经指明，雅各书也是一个警告。雅各在基督徒实行的完全上相当特殊，他是敬虔的人，认识神，爱神，也向神祷告，但雅各受他的敬虔所拦阻，为他的宗教所蒙蔽，以致不能清楚透彻地看见神新约经纶的意象。雅各在1章27节提到，在神与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前进，就正当为人的行动举止来说，我们需要前进。我们可能绝对为着神的经纶，然而我们对人说话、待人处事的方式可能并不得当。假设某弟兄说，你不晓得我是完全为着神的经纶吗？我已经牺牲了一切，我天天把前途献给主，来为着他的经纶，你不欣赏吗？不错，这位弟兄可能是为着神的经纶，但是他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有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需要平衡，我们需要对神的经纶有清楚的意象，也需要基督徒实行的完全。我们应当从雅各书得着警告，就是我们可能很敬虔，但对神的经纶还不够有清楚的看见。某人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敬虔、谦卑、温柔，却不能为神的经纶征战。我们要为神的经纶征战，就必须学习正确的战略。保罗是一个平衡的人，一面他是绝佳的战士，另一面他是敬虔的人。保罗甚至鼓励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我们在注意神的经纶重大的事实，不应该忽略我们个人日常生活的实际细节。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注意日常生活次要的事，过于注重神新约经纶重大的事。事实上，许多有心追求的基督徒很少注意真正重要的事项。这等基督徒可能很前进、敬虔、多多祷告、有信心又有忍耐，也爱神。在他们的基督徒生活中，他们效法雅各，但是他们还没有看见神的经纶。因着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受警告，知道我们也许敬虔，却没有看见神的经纶。我们在基督徒的行事为人方面可能已经齐备完整，但我们可能不晓得如何征战来执行神的经纶。因此，我有负担强调基督徒生活平衡的重要性。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经纶，也需要在个人日常的生活中受成全，使我们既齐备又完整。我们需要雅各书的平衡与警告，我们对待这卷书要公正，承认保罗书信的入口，还需要有雅各书这扇门的帮助，凭着神圣的生命，拒绝试诱。在雅各书1章2至12节，我们看过本书所论基督徒之完全在实行上之美德的第一项，借信忍受试炼。在1章13至18节，我们来到第二项，神所生的拒绝试诱。在13至18节，第一件事是拒绝试诱，第二件事是神借着重生生了我们。神使我们有了新的出生，任何一种出生总是分赐生命。神重生我们时，使我们有神圣的出生，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这几节含是我们是凭着神圣出生时所领受的神圣生命来拒绝试诱。因此，本段的标题是神所生的 拒绝是有，因着我们是神所生的，如今我们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这神圣的生命是我们拒绝是有的凭借资本。神圣的生命已经储存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有拒绝是有的本能、能力、力量和大能。被私欲是有，十三节说，人被是有，不可说，我是被神是有。因为神不被恶是有，他也不是诱人。被试诱，或意为被试验、被考验。二节、十二节的试炼，原文是十三和十四节之试诱的名词，这二词非常相近，都是指试验、考验、验证。被外面环境的苦难试验、考验、验证，乃是试炼；被里面私欲的引诱试验、考验、验证，乃是试诱。二至十二节是说到试炼。十三至二十一节是说到试诱，就试炼而言，我们该靠着爱主忍受，好得着祝福生命的冠冕；就试诱而言，我们该借着领受那栽种的话抵挡，好得着救恩魂的得救。雅各在十三节说，神不被恶试诱，他也不是诱人。不被试诱，原文意未受试验的，不能试验的，因此是不可试诱的。不被试诱，不能被试诱，那试诱者是魔鬼，不是神。雅各在雅各书一章十四与十五节继续说，但个人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产生死。那试诱者魔鬼，是生出罪的父，他借着罪长死权，他将罪注入亚当里面，死就借着罪遍及众人。试炼和试诱，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受到两类事物的试验，一类是积极的，另一类是消极的。第一类包括试炼和苦难，为要考验验证我们，逼迫苦难与恶劣的环境试验考验验证我们在神面前到底站在哪里。第二类是消极的，包括试诱，例如你的同事可能被撒旦利用，试诱你去从事属世的活动，你也可能在许多方面被试诱。也许你的邻居买了一辆新车，你看见那辆车，也想要拥有一辆，这就是试诱。试诱像试炼一样，也考验我们，验证我们。受外面环境的苦难考验是一种试炼，但受里面私欲的诱惑所考验则是试诱。有人邀我们去从事世界的活动，或我们看见别人的新车，会激起我们里面的私欲，这不是试炼，而是试诱。我们需要忍受试炼，却要抵挡试诱。我们要忍受试炼，就需要智慧，但要抵挡试诱，仅仅有智慧是不够的。我们要抵挡试诱，就需要神圣的生命。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试诱比试炼更常见。我们可能隔一段时间会有试炼，但试诱却是天天甚至时时的临到。有时候试诱接二连三而来，例如一个青年人看见同学有一支奇巧的笔，就立刻受到试诱，也想要有一支那样的笔。连一支笔也会成为我们的试诱，原因在于我们里面有私欲的细菌，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些细菌，就没有一件事物能试诱我们。我们里面的私欲叫许多事物成为我们的试诱，我们需要抵挡的，事实上不是试诱我们的东西，而是我们里面的私欲。我们已经指出，要应付这一点，单靠智慧是不够的。我们可能有智慧，却没有能力抵挡私欲。我们要抵挡里面的私欲，就需要另一种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借着真理的话重生。我们在后面将要看见，雅各书一章十八节说，我们的父用真理的话，就是神圣实际的话，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当我们听见福音，我们乃是听见神实际的话，我们接受这话时就重生了，借着神圣的出生，神圣的生命就分赐到我们里面。 如今我们不但拥有神圣的生命，也享受这生命连同其神圣的性情。这生命是一股力量，是内里的大能，我们靠着这生命就能抵挡我们里面私欲的细菌。众光之父雅各在16至17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赐予和各样完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变动或转动的影儿。这里的赐与是指给予的行动，恩赐是指给予的东西。这里的众光是指天上的光体，父是这些发光体的创造者源头，在他并没有转动的影儿，不像天上的星体有转动投射的影儿，如月亮因绕转而有盈亏，或日时时太阳被月亮所遮，因他不变动也不转变。既是这样，他就不能被恶试诱，也不试诱任何人。照17节所说，赐予和恩赐都是从上头，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多年前我以为17节的光是指属灵的光，以为雅各在这里是说神是这些属灵之光的父，但近年来我发现这不是指属灵的光，而是指天体，如太阳、月亮、行星和众星。神如何被称为众天体的父？他被称为众光之父，因为这些光体是他所造的。照行传17章来看，凡神所造的都是他所产生的。从这一面的意义说，他是他所产生之物的父，因着天体是神所造的，所以他乃是众光、众光体之父。雅各说，众光之父并没有变动或转动的影儿。多年前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着神从不转动，从不转变，在他就没有黑暗的影儿。然而我虽然这样领会，里面还是有疑问，不知道这是不是这里的真意。雅各到底是不是说神从没有转变，在他并没有黑暗？最后我才晓得，雅各在这一节是指天体的移动，如行星在轨道绕行或旋转，这种移动会产生黑暗，正如日食一样，但神没有转变，在他并没有像天体照着轨道运行那样的变动。如今我们明白，雅各说到太阳系里的星球是要给我们看见，那位生我们的父是稳固的，在他并没有转动。因此我们不该说我们是被神试诱，因着神是稳固的，他并不试诱任何人，也不能被试诱。雅各基于领会神是稳固的，就强调这个事实，生我们的父从不试诱我们，相反的，每当我们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所试诱，然后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罪既长成就产生死，私欲是试诱的因素，产生罪，罪又带进死，他所造的万物中出熟的果子。雅各在18节论到父神，他照自己的定义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神这定义是出于他自己的旨意，借着他的意愿要借着生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以完成他的定旨。黑暗的源头罪产生死，但众光之父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出熟的果子，满了旺盛首先成熟的生命。这是指神圣的出生，就是我们的重生，是照着神永远的定旨完成在我们身上的。照雅各书1章18节来看，神是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真理的话是指神圣实际的话，就是三一神所示的话，这话乃是生命的种子，借此我们蒙了重生。雅各说，神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一种出熟的果子。神要更新他的整个创造，好得着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新天新地， 首先他借着所栽种生命的话，将他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做他新造，中出熟的果子，使我们过完全的生活。这该是基督徒实行之完全的种子。这生命要终结于神永远的新宇宙中那活的中心，新耶路撒冷。